推特一直以来是中国网民能够自由讨论敏感政治与社会问题的少数平台之一。随着中国社交媒体上的审查不断加剧，推特的重要性亦都不断提高。十多年以来，来自中国的推特用户在这里建立了是社交网络，并且组织活动，形成了一个普遍被称为简中圈的松散的社群。在与本文记者的采访当中，三位在推特中文圈有一定影响力的用户都说，色情诈骗账号的泛滥已经影响到了中文推特上的政治讨论，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网民发言和浏览的积极性。中国的网络严厉禁止色情内容的发布与传播，因此色情内容一直是推特中文圈的重要一部分。含有色情内容的推文经常能够收获几百甚至几千的点赞，但中文圈的色情社群与讨论政治的社群过去总体上是分离的。发布色情内容的博主很少讨论时事，反之亦然。但自从今年五月以来，越来越多中文政治圈的用户发现色情内容不断出现在他们阅读的推文下方。不单止是这样，几乎任何热门的中文推文或者有影响力的中文博主发出的推文下都能够看到这些色情的内容，而张贴这些色情内容的账号都有推特的蓝剔的认证，他们都自称是寻找约炮的中国年轻女子。在过去，一个带有蓝剔的账号意味着账号拥有者的身份已经受到了推特的确认，但是在特拉斯总裁马斯克去年收购推特之后，推特对他的认证系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现在蓝剔只是代表该用户每月是向推特支付了$8，以保证自己发出的贴文出现在评论区的顶端的位置，并且被推广给其他用户。这些大量新的出现是带有蓝剔的色情账号很快充斥了中文圈的几乎各个角落，无论在意见人士还是在中国官媒的推文下都能够看到他们的踪影，这个就引起了中文圈用户的关注与讨论。之后一些推特博主发布了来自匿名网民的自述，他们都说自己上了这些色情账号的当，与账号裸聊并且拍下照片，遭到账号的背后的人的威胁。这些账号背后的人是男性，他们用裸照勒索网民，要求他们支付几十万元人民币的高额赎金消灾，并且说如果网民不给钱，他们要将裸照是发给网民通讯录里面的亲朋好友。在同前中国调查记者王志安的采访当中，一位网民说自己被推特上的色情诈骗账号以类似的方式诈骗了20万元人民币。记者未能够找到愿意公开讲述自己受骗经历的受害者，但是美国之音的调查证实了网络上一些匿名受害者的讲法的真实性。在同假装成为受害者的美国之音记者的语音交谈当中，一位的账号背后的男子承认自己是进行诈骗，并且说他们的规模高达几千人，而且位于中国境外。美国之音无法独立核实这名男子提供的信息。几乎所有近期新出现的带蓝剔的色情账号都邀请网民在另外一个的聊天软件电报上联系他们。电报对数据私隐的保护很强，但是都意味着找出电报用户的身份更加不容易。美国之音记者假装成为一个感兴趣的推特的网民，在电报上联系了十几个色情账号。这些账号总是先询问记者的年龄和所在的位置，跟着他们会再询问几个个人问题，然后就提出约炮的想法。记者同意后，这些账号会要求记者下载一个手机的软件，不同账号给出的软件都不相同，但他们都声称这些软件上有他们的照片和视频，要记者浏览后再决定要不要继续。记者发现这些软件无法在手机的软件商店里面是找到，而必须从账号给出的网页的连接上面是下载并且安装，除非记者安装软件，否则这些账号不愿意继续交谈。考虑到保护记者手中设备的安全，防止数据被盗窃，记者没有安装这些软件。根据网络上受害网民的讲法，这些软件会获取用户的通讯录的信息，是给诈骗者使用。为了搞清楚被勒索之后会发生什么，美国之音记者又伪装成为一名已经被勒索并且同意支付赎款的网民，再联系了几个账号。这次这些账号不再作任何的伪装，在得知记者是愿意付款之后，直接开始商讨支付的方式。 一啲账号要求记者向佢哋发送银行存款嘅截图，被记者拒绝；仲有账号要求同记者视频聊天以确认身份，亦都被记者拒绝。在与一个账号的交流当中，记者假装是给不出要求的10万元人民币，这个账号立即抬价到20万，记者表示震惊之后，这个账号又抬价到30万。在与另外一个账号的交流当中，记者同意与诈骗者在聊天软件 QQ 上进行语音对话，这名诈骗者的 QQ 网名是梦梦小日常，头像是一名年轻的女子。但是语音拨通之后，另外一端传来的却是一名男子凶狠的声音。当记者询问为什么他的背景这么嘈杂，这名不知道记者真实身份的男子回答说，我这里几千个人，你以为做诈骗的人是少吗？该男子讲话的同时可以听到背景是有人群呼喊的声音。男子说那里是有人在打交，当记者表示不相信几千个人的讲法之后，这个男子就拉离了他身边的两名同事跟记者打招呼，这两名同事都是男性。记者与该男子通话的时间是美国东部时间下午4点左右，即是北京时间凌晨4点。记者询问这个男子为什么这么晚还在诈骗，该男子说自己所在的地方并不是夜晚。他说，我在境外，现在是日头，你跟我说4点，你以为我在中国？当时全球处于是日头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北美洲和南美洲，以及欧洲北部和俄罗斯东北部。记者和这名男子对话没多久之后突然终止，美国之音记者无法独立确认这名男子所提供的信息。美国之音就推特中文圈被色情诈骗账号淹没的现象，是用电子邮件是请推特置评。推特的自动回复话好快会回复你，但截至发稿，推特仲未回复美国之音的询问。中国官方今年较早时候宣布破获了两宗境外裸聊的敲诈案，这两宗案件的诈骗的团队都位于缅甸北部。美国之音是采访了三位在推特中文圈里面以谈论政治话题为主的博主，他们都说色情诈骗账号的广泛存在已经影响了用户参与政治讨论的积极性。居住在意大利的31岁中国艺术家李老师的李老师不是李老师的推特中文圈是最具影响力的账号之一。李老师对美国之音说，色情诈骗账号的泛滥和他们抢占推文评论区的行为降低了网民的参与热情。他说，中文用户来推特就是因为他们想要自由地表达一些看法，推文底下的评论区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大家可以在这里交流自己不同的声音。他说，但是因为出现黄推的这种情况，你一打开之后就没有交流的欲望了。他说，而且就算你发表自己的看法，很多人点赞，其他人都看不到，都被黄推的图片是掩盖。李老师过去主要使用的社媒平台是微博，但后来由于遭到中国审查机构长期打压，他被迫转移到推特。去年年底，反对严格新冠封闭措施的抗议活动在全中国发生之际，李老师的账号通过不断发布他收到的投稿，成为了向全世界传播抗议最新情况不可或缺的信息的中转站。他也因此获得了大量用户的关注，他的主要的账号目前是有超过110万粉丝。没多久之前，在接到一条的投稿之后，李老师在推特上曝光了色情诈骗账号的诈骗方式，这个引起了诈骗者的愤怒。很快李老师就收到了来自很多诈骗账号的恐吓信息。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们是对他说井水不犯河水，叫他不要去搞他们，说这个是很大的产业，他是没有办法是扳倒他们的。他们说，如果他不将那条推文是删除，他们就集体举报他，让他的账号是被炸或者是彻底消失。李老师说，他的账号后来有一段时间的确无法在搜索的结果当中显示，但是他不确定这个是否是诈骗账号集体举报他的结果。推特是少数目前还没有受到北京审查影响的有着大量活跃的中文用户的大型的社媒平台。色情诈骗账号的泛滥令到一些人开始思考是要不要转换平台。来自中国的加利福尼亚居民陶哥今年29岁，在工作之余他亦都在推特上用叫做强国反贼的账号评论中国政治。虽然在粉丝的数字上他远远比不上李老师，但他同样是遭到了色情诈骗账号的淹没。 涛哥对面的尖话，有一次他在推文下的前十条回复全部是色情推文，他打开其他推文阅读的时候亦都经常满眼都是色情诈骗账号的回复。他对美国之音说，他其实也有至少十几次是删推号跑路的想法，但最终还是未能够下决心。他说转移到新的平台意味着要重新建立社群和关系网，而且好像面书等一些平台对实名的鼓励也都令他是感到不适。他说他并不希望他周围的人知道他是强国反贼的推主。在这种情况下，推特可能还是一个越来越差，但可能还是目前最好，而且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选择。马斯克收购推特后作出一系列大规模的政策的变动，包括不再限制中国与俄罗斯官媒账号内容的传播，并且移除了国家附属媒体的标签。他允许用户购买认证蓝剔的标识，亦都间接导致是现在中文圈色情诈骗账号泛滥的现象。对前微博审查员，现在在中国数字时代记录并且研究中国审查的刘力鹏来讲，现在的推特越来越似微博。他对美国之音说，色情诈骗账号占领评论区顶端的位置的现象，令他想起微博上亲政府账号对评论区的统治。他说虽然这个不似是中国官方是指使他们这样做，但这个同微博上五毛洗地、五毛水军、万贯评论区的那种效果是一样的。刘力鹏说，可能他的目的不是舆论操控，但实际上的效果和舆论操控是一模一样。刘力鹏、涛哥和李老师都说，他们没有看到明确的迹象显示这些色情的诈骗账号背后有北京的身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